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9回。在这种情况下，后面的两位修士同样将挑战的时间拖后了。在他们看来呀，还是先让他人上去试一下，哎，这才是明智的选择。七号老者神色动了一下，缓缓念到了韩立的号码。韩立默然不语地走了出来，伸手一指，点了一名修为六层的对手。那名修士是名壮硕的汉子，见韩立没有退缩还选了他，顿时狰狞的一笑，大踏步地向平台走去。韩立呢，则相反的漫步而行，仿佛在思量对策一样。随着壮汉和韩立的身形在白光中消失，所有人都关注地望着平台方向。筑基期的老者则闭上了双目，似乎养起了神。但一会儿之后，面皮微动了一下，接着浮现出了一丝惊讶之色，有点诧异地睁开了眼睛。接着一个人影在白光中出现在了平台上，众修士急忙凝神望去，只见白光消散之后，那个人竟是韩立。只见他浑身上下一点伤都没有，但是一只手却倒拖着浑身焦糊的对手，悠闲地走了出来，一副轻松无比的样子。看到这一幕，不光同为挑战者的修士惊呆了，那些剩余的被挑战者更是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至于老者身后的那位文强，嘴巴张得老大，一时无法合拢啊。韩立将这位还有一口气的对手往老者跟前一放，就顶着各种惊异的目光，悠哉悠哉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而其他的挑战者一看到这儿，都情不自禁地往四周让了一下，露出了一丝敬畏之色。见到这种情形，韩立心里边冷笑了一声，看来呀，无论到了什么地方，还是用实力说话最管用。也许是韩立的意外大胜给了剩下的之人取胜的信心，结果后面的几个人都没有避战，直接挑选了对手大战了一番呐。但这几个人无一不落了个重伤的下场。见到此景，前几位挑战者惊骇之下，彼此啊彻底打消了好胜之心，最后一合计，竟然纷纷的弃权了。毕竟明知不敌，那还要硬上，他们又不是脑袋被驴踢了。如此一来，老者当场宣布，只有韩立一人替顾家取得了大岛行商的权利。然后老者将一块蓝色的玉简交给了韩立，说将它交给顾家人就可以了。接着老者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所有的修仙者都被其不客气地轰出了大厅。到了走廊里边的时候，当韩立将蓝色玉简交给了顾东主手上的时候，脸色的神色真是精彩万分呐！先是有些不屑，接着诧异，最后才是狂喜啊！韩先师，顾某感激之言就不多说了，您尽管放心，顾家许诺的条件绝对会给先师办到的。说完这句话，韩立、顾东主和王长青已经坐着兽车在返回顾家庄的路上了。他虽然满脸感激地说这话，但双手却死死地搂着玉简，生怕它飞了似的，看起来那模样多少有点好笑。我相信顾先生不会做这种过河拆桥的事情，特别是对一位修仙者来说。韩立背靠着兽车的车壁，微微一笑说道。听到韩立这似乎略带警告的话，顾东主和王长青神色一白，连声称不敢呐。不久之后，韩立就回到了山丘上的木屋内，而屈魂呢，老实的守在那里。韩立只在屋里边再练了三天的气，那王长青就又找来了。 这次呀，他是来通知韩立可以去仙山上的登仙阁办理魁星岛永久居住的资格，顺便还要给韩立确定下来修炼之地。毕竟每一个在岛上的修仙者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洞府。虽然因为没有参加灵地争夺大会，能得到的地方肯定灵气稀薄一些，但总算可以有修炼之地了呀。韩立揣着顾家给的画押过的担保书，玉器直往魁星岛的中部飞去。驱魂自然还是留守小屋啊。一路上韩立飞过七八座城市和数十个小镇，终于望见了王长青所说的仙山。那是一座高耸入云的青色巨山，三座高耸如云的山峰直插云霄，看起来真是巍峨耸立，气势磅礴呀。飓风下的小山峰那更是不计其数，数不胜数。一眼望去，韩立根本不知道这个山到底有多宽广。韩立呆呆地瞅着所谓的仙山，有些发呆了。哎，这不是韩道友吗？韩立微微一惊，觉得有些耳熟这声音，急忙回头一看，只见在身后不远处，那位文文弱弱的文强正满面是笑地望着他，脚下呢踩着一个轮子一样的飞行法器。哦，原来是文道友啊，真是巧啊。是啊，我也没想到会遇见道友。哎，对了，道友竟然能击败护卫队的修士，我真是佩服至极啊。什么？护卫队？韩道友，你们挑选的十名修士其实都是那些大户从本岛护卫队中花高价聘来的临时打手，他们每个人虽然修为不高，但因为经常出海搏杀妖兽，还和其他岛的修士争斗切磋，所以论对敌的经验和手段可比普通的修士强太多了。别说是修为不如对方，就是修为比他们高上两三层的普通修士败在他们手上，那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啊。没什么，韩某只是侥幸而已。论斗争的经验，他自问也不少啊。对了，道友到这里来是想去登仙阁办什么手续吧？文道友猜对了，在下的确想办理岛上定居的手续，并顺便想挑一块修炼的栖身之所呀。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好隐瞒的，韩立当然就神色坦然地讲了出来。登仙阁在下去过数次了，不如在下给道友带下路，反正顺路吧，否则这青云山如此大，还真不轻易找到啊。见对方如此的主动热情，韩立微愣了一下，就连声称谢。于是两个人并肩向前面的大山飞去。你看，本岛的这座青云山呢，除了天柱峰、天霄峰、天门峰三大主峰之外，这还有小山峰367座，各种大小洞穴和山谷那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能修炼的地方很多呀。一边向前飞着，这小伙子一边滔滔不绝地给韩立介绍着眼前的山脉。当然了，虽然青云山大部分的地方都在一条不小的灵脉上，但灵气的浓稠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呢，越高的山峰它的灵气就越充足一些，于是36座灵气最浓的山峰就成了本岛十年一次的灵地挑战对象。凡是觉得修为比这36名山峰之主更高的人，就可以任意的挑战他们，剩下的人呢就可以入主这个山峰了。而其他的山峰灵气相差的不怎么大，一般呀只要有修士进入了筑基期，就可以自动获取其中一座山峰作为修炼之地。至于炼气期的修仙者，就只能老实的找一些山谷和洞穴之类的地方修炼了。哎，这筑基期可以独自拥有一座山峰？
是啊，
不过本岛的筑基期修士已经将其占据的差不多了，我们这样的炼气期修士就不要想这种好事喽。 哎，对了，那三座主峰这么高大，上面的灵气岂不是更加的充足啊？
啊，那是当然。最高的那座天柱峰就是本岛的灵眼之地，是岛主慕龙真人的修炼场所，不准其他修士进入的。听说本岛主可是结丹中期的修为，神通厉害得很啊。
而天门峰和天霄峰则是两位副岛主元君真人和砍琴真人的洞府，虽然说比那天柱峰差了一点，但是啊，灵气同样胜过其他地方好几倍呀。
这文强说着说着，脸上露出了几分羡慕的神色。
文道友，两位副岛主也是结丹期的前辈吗？
啊，两位副岛主不但是结丹期初期的修士，而且啊，还是一对双修的道侣呢。
听了这话，韩立不经意的轻轻的皱了一下眉。一个魁星岛竟然就有三名结丹期修士，还真出乎了他的意料。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正暗自琢磨之际，已经和文强进入了青云山之中，偶尔还遇见几名同样玉气飞行的修士，但是他们呢，只是冷淡的望了两个人一眼之后，就自顾自的飞走了。半刻钟之后，韩立终于在文强的带领下飞进了一个比较高的山峰上，在峰顶上有一座两层高的小阁楼，这个阁楼呢，也不知道修建了多久，外表不但破破烂烂，而且陈旧无比，在门上还挂了一块缺了一角的门匾，上面写了三个歪歪扭扭的黑字：登仙阁。看到此处，韩立就是一愣啊，哎，这里就是？虽然已经瞅见了招牌，韩立还是不能置信，不禁扭脸向文强问道，
哎，虽然不想承认，可这里的确就是登仙阁呀。
青年露出无奈之色，两手一摊说道，
好了，我就送到这儿吧。哎，另外啊，负责登仙阁的前辈脾气可有点怪啊，道友要多注意点。
青年向韩立挥挥手告辞，并在临别的时候传声告诫。韩立淡淡的目送青年消失，不经意的摇摇头后，就神色如常的降落到了阁楼前，缓步走了过去。但他刚走到了门前，耳边就传了一声有点阴厉的声音，
进来吧，门是掩着的。
听了这话，韩立心里一凛，但毫不迟疑的走进了阁楼。走进阁楼内，韩立目瞪口呆了，这里面竟然和阁楼外表截然相反呢，被装饰的可以说是富丽堂皇至极。你看那地上铺着火红闪亮的珍贵丝绸，墙壁上则镶金嵌玉，无数亮晶晶的宝石在上面闪烁不停，还有几株韩立根本不知道是何品种的艳丽花草摆放在阁楼的角落里。而韩立对面放着一张古怪的石床，这个床蓝蒙蒙的放着异光，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制成的，但肯定是珍稀异常之物啊。在上面呢，则半躺着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人，这个人身穿火红炫目的皮袄，双手搂抱着一颗白色的巨大珍珠，正淡淡的望着韩立。
前辈好，在下是办理定居手续，请问前辈负责此事吗？
韩立按捺下心中的愕然，躬身施一礼，恭谨的问道，
定居有保人吗？
有。韩立马上将顾家人给的那份文书拿出来，并上前两步交予了对方。
他可不敢小看这个人呐，因为对方身上的灵力波动清楚的告诉他，这个人可是一名筑基后期的强大修士啊。 中年人呢，接过了韩立手中的画押文书，略微一扫就放了下来，然后目光金光一闪，打量了他起来。
我听说岛上来了个新修士，以五层的修为就打败了护卫队的人，不会就是你吧？
中年人单手抚摸了一下怀中的珍珠，有些漫不经心的忽然问道。听到对方如此一问，韩立心里微惊啊，口中连忙谦逊的说道：
哦，晚辈只是侥幸而已，当不得真的。
侥幸。
见对方这般神情，韩立暗皱了一下眉，同时啊，心里有些疑惑。这场比试只是数天前的事情，此人是如何知道的呢？仿佛看出了韩立的不解，中年人呢，将身上的皮袄紧了紧，就不动声色地说：
被你击败的那名护卫队的家伙，正好是我一名不成器的弟子，哎，竟然败给了修为比他还低的对手，我已经让他面壁去了，以作惩戒。
一听这话，韩立先是一愣，接着就苦笑了起来。这未免太巧了吧，难道此位想替他徒弟出气不成？韩立想到这儿，心里边有点不安。
放心，这只是你们晚辈之间的事情，我是不会以大欺小的。哎，但五年后，我希望你能再和我那不成器的徒弟比试一场，无论输赢，我都不会追究此事了。
既然前辈有此要求，晚辈当然不会拒绝的。
韩立心里一松，口里马上答应了下来。见韩立应允的如此痛快，中年修士先是一愣，但随即露出了满意之色。
好吧，下面我给你办理一下定居的事情吧。
中年人手上白光一闪，珍珠蓦然消失，然后他坐起身子来，慢慢的说道：
这所谓的定居手续啊，倒很是简单。中年人从身上摸出一块金色的手册，将韩立的名字写在上面就可以了。当然呢，韩立当初进港的时候，那个绿色腰牌自然要被收走，而换发给了另一种蓝色的玉佩。只见这个玉佩蓝光闪闪，竟还是一件低阶的法器。听中年人说呀，这个东西具有小幅的避水效果，倒也实用得很。但是接下来，中年人从身上又掏出一件银色的画册，抛给了韩立。
拿着，上面凡是有金光的地方，是已经有人住下了。白色的则是空着的可修炼之地，你自己选吧。
中年人呐，这似乎身体不大好，几句话稍微说急了一点，就不停的咳嗽起来，一副重病在身的样子。
韩立接过了画册，缓缓展开，发现那里边金光和白光交相辉映，闪烁着神秘的光芒。不过闪光的地方都集中在了地图中心处那一大片青色区域。此时韩立才知道，青云山所占面积之广还是远超他的想象之外的，中间的青色区域竟占了整个岛屿的四分之一还多。韩立看着那些闪闪发光的白色光点，不禁半眯起眼睛凝神细看了起来。和金光相比啊，白光显然多出了大半，不过白光的闪亮程度显然不相同，有的耀眼至极，有的呀只是发出那么微弱的光芒。那些标注是山峰的地方十分的刺目闪亮，但韩立根本不考虑这些地方，因为耳边响起了中年修士的补充话语：
各种山峰炼气期修士是没有资格圈选的，其他的地方则没有这个限制，只要是白光的地方都可以。
这倒和姓文的青年修士告诉韩立的是一模一样，但是剩下的则就是一个个
天人山谷、洞穴之类的白光暗淡许多的地方啊。这要是没有一个灵气的地方，自己炼丹、种草药，还有自己的修为，该如何是好呢？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00回。